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知道说在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看到所罗门王死了，所以他的儿子这个罗波安他就继任他的王位，就好像王子一样继任他王位。虽然这个罗波安要继任王位，但是在十二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他必须要往北方去，就是说往以色列人十个支派往北边去让他们能够承认这个罗波安是王。因为在过去大卫也曾经这么做过，大卫在这个撒母耳下第五章的时候，他本来是在犹大做王，在南方，但是当他要做北方的王的时候，他也到北部的那个地方去，结果北方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拥立他做王。那一样在第十二章的时候，罗伯安这时候也往他虽然在这个事件的地方他往那个地方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做王，但是这个时候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就是说我们在第十一章所看到的，也就是所罗门王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那时候这个开始逃的时候，他逃到埃及那个地方去，那北部的这个十个支派以色列就把他请过来，然后准备跟罗伯安两个人在那个地方这个有会面。当他们会面的时候，那北方的这些十个支派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的父亲，也就是这个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能够轻松一些，我们就来侍奉你当时这个所罗门王因为他要建圣殿，所以他就把这个北方的这十个支派的人一起就叫下来，大家一起在那边做苦工。那这时候所罗门王去世了，这些人就觉得说我们做苦工做了这么久，帮你盖了一个圣殿而且又帮你盖了一个宫殿帮你的太太也盖了另外一个宫殿，那做得这么苦，我们希望说能够轻松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跟他提出这样子的要求，那他说我们就能够侍奉你。那我们从第五节的地方看到罗伯安就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三天以后再来见我。照理说罗伯安应该要知道说他的爸爸所罗门还有他的祖父大卫一路下来这个王的位分是神所拣选的，他们能够做王乃是因为上帝拣选他们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王。照理说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三天之内他应该做什么，我相信罗伯安如果他很清楚的话他应该知道，但是罗伯安这时候他却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说去问老年人，一种方式去问少年人。所以在在第六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这些老年人他就跟他讲说如果这件事情的话你们应该要怎么做，他说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也就是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果如同仆人一样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那另外一个方式，这时候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他就去找了一些跟他一起长大人在他面前次立的少年人，那些次立的少年人就跟他讲说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他说就跟他们讲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他说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鞭打你们，那个鞭子只是一条鞭子而已，那蝎子就是说那个鞭子上面有装一些铁器所以打下去的话还会更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事情，三天后他们果然回来了，这些人果然回来了，然后这个罗伯安他就用最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他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他照着少年人给他出的主意。这件事情我想耳熟能详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这个时候他就对民说就照着这个少年人所说的。然后第十五节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这个示罗人亚西亚对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第十一章这件事情就是说神允许那个神人 啊，就是亚西亚，他把他的衣服撕成十二片，对不对？然后讲说啊，这个啊，你可以拿十片，然后另外一片要留给这个啊。罗波安，所以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件事情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允许的。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说，那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件事情呢？乃是因为罗波安他怎么样选择了少年人给他的建议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就是很简单，有一个少年人，一个老年人，也就是说啊，这个啊前朝元老派跟这个啊年轻少壮派两个啊说出来的不一样啊。前朝元老派他们是当时他已经看过这些啊北方的十个支派他们建殿非常的辛苦，所以他认为说必须这个休养生息。但是这些少年人他却没有尝过人间的疾苦啊，他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用铁腕政策。今天罗伯安你既然是已经做王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必须要这个下马威，做一个铁腕政策，也就是说告诉他们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啊，这种话他居然能够讲得出来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说这个长辈他多多少少有些经验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会常常认为说啊，这个他失败的原因最主要就是没有听这个啊老年人所说的。而且其实老年人所说的也没有错，你看这个第七节的地方，老年人对这个罗伯安说什么？他说现在哈，所以请你把这句话非常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圈起来哈。好，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哈。所以你看现在还有永远啊，为什么我说提出现在？意思是说，这些老年人他回答罗伯安，就是告诉他们说，如果罗伯安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些人他就永远做你的仆人啊。那你看这中间现在的做着这些事情，你看他说王当然是指着罗伯安，对不对？他说王你若服侍证明如同仆人的话，啊，意思是说王你要谦卑下来，你虽然做王，但是你像仆人一样的话，那这些人他就永远什么做王你的仆人。所以你看反过来，如果你王你是做甘愿谦卑下来做仆人的话，那这些人就反过来会做你王的仆人啊。其实这句话已经把这个啊神的救赎已经完完全全表达在这句话上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王就好像什么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对不对？他要像服侍人，像仆人一样，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服侍我们，服侍人，像仆人一样在服侍的时候，永远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仆人啊。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双关语，好像就直接在告诉我们哈，好像这个看见这个长辈们他们所说的话，实在是真有道理。啊，但是问题在这边，那既然啊长辈说的有道理，那罗伯安不听从长辈所说的啊，然后他就用这样少年人的铁腕政策下马威，导致于发生这些事情。那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说，王不肯依从百姓，所以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啊。所以话又说回来哈，有另外一种说法啊，我也是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说所罗门王当时他所建立的殿，说实在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所罗门王他背离了上帝的旨意，他所留下来的以色列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好像一个什么繁华或者非常强盛，但是其实里面是虚假的，因为所罗门王已经离开神的旨意了。所罗门王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向神求智慧，但是所罗门王到最后的时候他却废弃了上帝的智慧，他用人的方法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所罗门王到最后的时候啊，说实在他已经离开了神。那我们看到说，那所罗门王他唯一的儿子这个罗伯安，你认为他从小到大他所看见他的父亲是一个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吗？我相信不是。所以罗伯安也是照样一样画葫芦，对不对？所以罗伯安学他的父亲，照理是说，如果说像大卫的话，你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所以大卫如果说今天是大卫的话，说哦，我不知道，说啊，你们暂且回去三天再来见我。你认为大卫这三天会做什么？我相信大卫这三天一定是来求问神，但是罗伯安在这三天里面他却没有求问神 啊，不管是老年人来跟他讲，当然是很好啊，但是他反而去求少年人的话啊。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实也不错，以至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长辈不见得是全部对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常常拿这一节圣经，你看吧，不听长辈的话吧。但是有些时候长辈他们的话不见得全部是对的，虽然他们有处事的经验，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点帮助啊，但是虽然可以让我们学习，也是可以让我们借鉴，但是最主要的，我最主要要提出来一件政策啊，一点就是说，老年人他出的主意其实是一种怀柔的政策啊，他似乎是看起来好像是体贴神的心意。他所说的这句话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同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体贴神的心意，其实他还是用自己的手段在做。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这些老年人他当时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在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什么，罗伯安的父亲所罗摩王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旁面前的这些老年人，对不对？所以这些老年人曾经什么跟着这个所罗摩王在一起，所以意思是回答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这些老年人跟着所罗门王的时候都没有帮助所罗门王回心转意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可见这些老年人他多多少少啊，当时都没办法做的，你以为他后来还可以有神的话语在他的身上吗？对不对？所以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罗伯安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不管说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因为老年人也会有错，对不对？啊，所以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别忘了他也是当时所罗门王手下的一些老臣，他当时并没有帮助所罗门王回心转意，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些少年人啊，他们所做的，说实在啊，实在是这个叫做啊，这个铁腕政策也不是很好。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并没有否定人的智慧啊，只是说人的智慧有时候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合一的情况之下来使用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长辈他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看见一点说，人的智慧再怎么讲还是人的智慧，虽然不是说全部不好，但是不管怎么讲，它还是什么，还是从人来的，好不好？所以每次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不要以为啊，听老年人所说的就是对的，要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三天的时间啊，圣经上面常常讲三天的时间，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再一次什么，回到神的面前，就说如果罗伯安知道说，从大卫、所罗门一直到罗伯安，他们王的位分是上帝所拣选的时候，他就不会越过神的权柄啊，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啊，他知道啊，必须要来向神来求问，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相信啊，这个神已经知道啊，他们这个从所罗门王一直到罗伯安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了啊。那再加上这个耶罗伯安啊，耶罗伯安是这个所罗门王的一个臣子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啊，他说看到在第十五节，他说王也就是罗伯安不肯依从百姓，然后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呢？因为神已经定义要让他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开始分裂了啊。他说为了要应验他借着这个示罗人亚西尼啊，这个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也就是什么分裂这件事情，在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好不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的百姓来分裂呢？最主要的问题乃是因为说哈，这个当时的人已经哈离开神，所以神用分裂这样子的事情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说，那分裂并没有见证神的荣耀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神居然他忍耐这件事情，他可以放弃的这个关于他荣耀的见证这件事情啊，他最主要哈，他就是不让人哈任凭己意再继续的犯错下去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撒旦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可以就开始掺到中间的，因为其实神只不过是要让人怎么 暂时的分开，暂时的分裂，让你一种管教的方式，给我们一种管教的方式，迟早神还是要我们合一，那是神的见证啊。所以神忍受他当时暂时的这个离开，他的见证哈，这个啊，这个失去神的见证，但是撒旦在这个时候就要插手在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我们继续往前看，他说以色列人开始搬这个背叛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旦怎么样插入这个中间了哈，就是在这个短暂的分裂的当中哈，撒旦结果插入了以后，反而变成他们哈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分裂。我们从第十六节的地方看，他说以色列众民看到王不依从他们，然后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别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联呢？以色列人啊，各自回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件事情最主要是以色列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们跟谁之间有一些不合，跟哪一个人有不合？跟罗伯安，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居然说这句话，他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你看，仇敌就在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两个字就是大卫给插进来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是罗伯安跟这个北方啊，这个罗伯安讲错话了啊，或者是要用自己的铁腕政策，但是北方人也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却说了一句话，我们与大卫有什么相关呢？可见仇敌在这个时候就要把什么，把这个大卫的国度再次带进来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人是可以，以色列的百姓是可以拒绝什么，拒绝罗伯安，但是他们却不能拒绝大卫的国度，因为大卫的国度也就是预表着什么，将来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所要做的那个国度，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啊，国度的座位也就是大卫的座位，也就是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座位啊。所以，但是这时候哈，你看，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受到神的管教，暂时的分裂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仇敌魔鬼在这个地方的见缝插针，因为他把这个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别吗带进来，甚至于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大卫家啊，你自己顾自己吧啊。所以你看，他说于是以色列人就回家去了，下一句话在第十七节，他说唯独犹大的诚意的以色列，这个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啊。所以罗伯安他仍然做南部的，也就是南国的，也就是犹大的王啊。那你知道罗伯安这时候他能够，他的灵清醒吗？他还不清醒啊，我相信他还是什么，不明白事态的严重。罗伯安没有看见事态严重，所以他做了两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什么，差派掌管服苦啊的人叫做亚多兰，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做苦工的这个领袖啊，亚多兰，他把亚多兰派到以色列北部那个地方去，然后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他，然后他就急忙啊，这个把他打死了。然后罗伯安看到这件事，就急忙上车，然后就赶快逃回耶路撒冷了。他说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啊。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罗伯安呐、啊，他居然用外交的手段。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什么，罗伯安自己很谦卑的下来，然后告诉以色列的北国这些人啊，跟他讲说，哦啊，对不起，我以前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我说的这什么，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种种种种这些，他道歉，他谦卑下来，不就没事了吗？他自己不做，然后他派一个什么那个啊，这个奴隶的这个头啊，也就是亚多兰到那个地方去，当然被打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当他被打死的时候，这时候哈、啊，这个罗伯安哈、啊、如梦初醒，他就赶快逃回来了。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背叛大卫直到今日，非常非常可惜。可见北方这时候完完全全落在仇敌的手中了，因为他不是背叛罗伯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你把那个大卫两个字画起来，跟前面在第十一节的16节的地方，他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别呢？常常我们落入仇敌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常常我们要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是背叛耶稣基督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事情发生是在罗伯安的身上，但是他们却背叛了大卫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仇敌在这个地方啊，要来 始作俑者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时候才第二十节啊，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告诉他，然后他们就立他做以色列的众王。所以这个时候南北国就分裂了啊，一个是什么？罗波安在犹大做南国的王，一个是耶罗波安在北国做这个啊以色列的王。他说告诉我们，他说除了犹大支派外，没有人顺从大卫家的。你看又来一个大卫，所以这个当中有三次提到大卫。大卫说实在真的是什么，被他的名字哈、被仇敌所利用，好不好？他的名字被仇敌所利用，可见啊，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那我们反过来看说，那罗伯安做了第二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他是自己不亲身谦卑下来，他派了一个外交官出去。那第二个呢？啊，我们来看到罗伯安这时候他就开始啊，这个软的不行啊，我就来硬的啦，对不对？他怎么来硬的呢？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总共18万人，他就开始攻打他们了啊！他就开始攻打他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罗伯安呐、他自己哈、说实在哈、他自己哈、这个优柔寡断呐、而且他自己又自相矛盾，他的心中哈、说实在完全没有神。所以这好像我们看到罗伯安，就好像看到今天的我们你自己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一招不行啊，就来下一招，软的不行我们就来硬的啊，然后啊，这个人家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又不去求问神，然后就问少年人呐、问老年人呐、这就是罗伯安的写照，也就是今天你我的写照啊。所以他准备要去攻打了啊，他准备要去攻打了。这时候你看，所以神的，你看第22节哈、神的话就临到神人示玛雅。你看，所以可见神喜不喜欢他的子民分裂，神根本不希望他的子民分裂，但是神没办法，因为神看到他的子民必须要接受管教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哦，这个神的话，等到你们要自相残杀的话，神的话就来了。神的话告诉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不可以上去跟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他说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啊，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他说这是出于我，跟刚才在第15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乃出于耶和华。所以有些时候哈、有些时候在不管教会也好，不管我们家庭也好，不管在一个组织也好，有些时候我们开始要分裂的时候，知道自己是离开神了，神的管教来到了，那自己要彼此都要非常小心，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仇敌再一次的啊，我常常讲见缝插针，仇敌很喜欢这个事情，所以就准备要开始兄弟两个人拔刀互相来残杀的时候，神这时候他就说啊，不行了啊，他说你们要什么？要停止，告诉我们说这个短暂的这些管教哈、乃是因为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啊，所以他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哎，好像这个罗伯安哎有点点顺服咯。哎，因为什么？硬的不行的啦，那软的不行来硬的啦，那硬的又被神来阻止啦，所以他们没有出去打，所以就阻止了这个什么兄弟的互相残杀。他们听从，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众人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遵守耶和华的命啊，所以又来听从，不是只有耳朵听，还要什么？还要行动，也就是什么遵从，然后要走回去啊。所以因为他们的听从，他们的走回去啊，所以啊，你把它写下来就好哈、在历代志下11章16节，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啊、翻到历代志下11章第6节啊。啊，历代志下11章，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11章哈。历代志下11章啊，第6节，啊，这个地方啊，11章，对不起，16节，啊，对不起，历代志下11章16节，他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他们的祖先列祖上帝。17节，他说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啊。所以你看，他们因为啊听了神的话啊， 不上去攻打北国以色列，所以他们就什么罗波安强盛三年。他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王的道，所以罗波安在这时候他有三年的时间强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要是遵从上帝的话语啊，你就会有强盛的国家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那耶罗波安呢啊，耶罗波安呢，耶罗波安他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在以法莲三地建族啊，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啊啊，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耶罗波安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他说，这民如果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献祭，哇，那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的王。耶罗波安啊，就铸造了两个铜像啊，这个就把这个他说罗波安就把我给杀了，仍归大卫王。这个罗波安，其实耶罗波安这时候虽然在北国成立他做王了，对不对？但是他心中什么恐惧？他为什么恐惧呢？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在南国，因为耶路撒冷人如果再去耶路撒冷朝拜的时候，他这边讲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哈的家哈，所以你看又是看到大卫的家，所以他知道啊。罗波安不是什么重要，他知道什么大卫家才是重要的啊，他只不过是被仇敌所利用，然后要把神的子民带出来，所以他害怕人回到耶路撒冷去朝拜。所以第28节啊，有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人的写照。他说耶罗波安王就什么筹划定妥。什么叫做筹划定妥？就是我们人自己怎么来筹划，那想一想以后就把它定下来了。他定下来什么事情呢？他定下来他就什么，他说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啊。他说铸造两个金牛犊，他就对众民说，哎，以色列老百姓啊，他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其实不用啊，很难啊。他说哈，我帮你们弄了两个金牛犊，这两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其实他说的话哈，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可以骗人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不想，记不记得以色列的百姓当时也是什么，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亚伦在那个山下也是造了什么，也是造了金牛犊，对不对？两个金牛犊，然后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这金牛犊是把你们带出以色列的哦。然后他这一样画葫芦，他再讲一遍啊，所以百姓就听从了啦。因为什么？因为他最主要他就担心一件事情，他说好不容易我在北国成立，对不对？然后我的老百姓要是回去耶路撒冷的话，到时候不回来怎么办？全部又归这个大卫的家了啊！他根本不把这个罗波安看在眼里啊，所以他就什么，他造了两个金牛犊啊。说实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耶罗波安他还忘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罗波安啊，他今天会得着北国以色列是出于谁？还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神怎么讲，他为了管教他的百姓，他暂时的希望说这两国受到管教而能够分开，对不对啊？所以一时的管教并不是永久的管教。所以刚才也提醒弟兄，你们要相爱，对不对？好，那这时候这个罗波安他自己忘记了，其实他北国耶罗波安能够做王，也是出于神的什么一个拣选，所以他不能哈、阻挡这个大卫的这个国家，对不对？神容许他啊，这个百姓分裂，但谁也不能夺去大卫的国。那但是他居然造了两个金牛犊，要把大卫的家给夺掉，然后交给什么假神。所以这是真的是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小心一件事情，就不要因为被管教而落入仇敌的手中，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哈，他接下来告诉我们，他说他造了两个金牛犊，他怎么样？他把金牛犊一只摆在哪里？摆在伯特利，一只摆在但。他说这叫百姓陷在罪里。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这叫百姓陷在罪里啊！神其实是要管教，神没有叫我们陷入罪里面。陷入罪里面乃是人的什么做法，好不好啊？神是只要管教我们而已。啊！但是这个人却因为撒旦的作为，把 造了金牛犊，叫百姓陷在罪里，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允许的啊。然后他造了两个，你看他造了一个在伯特利，一只在丹。伯特利在哪里呢？啊，我们知道伯特利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哈。你看在第这个啊，这个在第33节这个地方，他说这个自己也献上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也就是说，耶罗波安他自己是住的地方是伯特利啊，所以他造了两座金牛犊，一座就放在自己住的地方，很明显的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朝拜的时候要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住的地方，也就是伯特利的地方，不要再到耶路撒冷去了，到我这个地方来，不要到神的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伯特利是我的地方，好不好？是对他讲起来是我的地方哈。那另外一个但呢？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但是在以色列最北最北的地方，也就是什么？最离开耶路撒冷最远最远的地方，因为他把金牛犊放在那个地方，就告诉你们不用去耶路撒冷，最主要就是告诉你们最好离神越远越远越远越好。哈，在但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但跟伯特利在这边让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亮光，仇敌就是要什么？到我的地方来敬拜，不要到神的地方，然后呢到离神越远的地方去，然后所敬拜的是什么？是金牛犊。哈，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摆的两个地方并不是随随便便摆啊。哦，这个耶罗波安是有计划的。OK， 所以他说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哈。他说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只金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造，然后将那些不属于立位的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他把那个凡民立作祭司，对不对？好，然后照理是说什么？照理是那个祭司应该是立位人，对不对？才可以做。然后他说哦，凡民，他把这些平凡的老百姓立作祭司。不止如此，他还什么定8月15号为节期。他为什么要定8月5号为犹大的节期呢？照理是说7月15号是收割节，但是他偏偏来定一个8月15号啊，所以你看他有点点什么要改革宗教的手段了、啊。所以你看耶罗波安真厉害啊，他可以立金牛犊，把人带到最远的地方去，把人带到我的地方来，然后把他祭司给换了哈啊，用老百姓不用这个犹太啊，这个立位人，对不起哈、啊，然后哈、啊，然后再搞一个节期又日子又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在第35节的地方 ，OK， 33节他说他在8月15号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日哦，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私自来定神的日子，好不好？他说为以色列人做节期，然后他就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啊，他把老百姓送到最远的但去，然后或者是他自己也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在那个地方烧香敬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罗波安他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什么？让神的百姓跟神来这个关系能够离开，离得越远越好，祭司也不要用这个立位人了，而且宗教的日期也自己来定了，好像是来一个宗教的改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哈、啊，再一次再再的让我们看到，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这事乃出于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写两次，乃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要管教我们，神已经讲过要让北国跟南国分裂，但是神不允许永远的分裂啊！神不允许永远的分裂。我们一起翻开以西结书第37章啊，我们一起翻开以西结书37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可以看到神管教让我们暂时的分裂，但是将来还是要合一的，但是仇敌却是要我们永远的分开啊，永远的离开神。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在第37章啊第15节这个地方哈、啊、我读的比较快哈、啊、我们从15节我们可以看到22节哈、啊，这边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话又临到这个以西结，他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着什么？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啊。然后另外一根要写着什么？约瑟，也就是以法莲啊。犹大跟以法莲当时是南国啊，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他说你要这两根木杖什么切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啊。然后接下去啊，你看这个第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所以神的永远的旨意是成为一国啊。然后他说有一个王要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不再分为两国，绝不分为两国，也不再 因为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永远的旨意是要我们什么合一，然后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啊。所以当时啊，所以你会问说，为什么神让他南北两国分裂？最主要目的是要什么？要来管教他们啊。然后这中间就有仇敌在见缝插针，在人的身上啊做了一些事情，导致人开始去拜金牛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在第十二章的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哈。然后第十三章的哈，你会发觉说，哇，十三章有一个很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那是有另外一个神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哈。他说，他说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哈。他说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哈。这个我们知道伯特利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伯特利是当时雅各，对不对，在这个被这个追杀追赶的时候躺在一个石头上面，然后看见天开了，所以他说这是什么，这是天的门，神的家啊。所以照理说伯特利应该是什么，天的门，神的家，这时候伯特利居然变成什么，两个金牛犊啊在那边敬拜的地方。所以这时候神就奉啊，这个一个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最主要来到伯特利最主要就是要阻止，要来做这件事情。他怎么讲？他说耶罗波安那时候站在坛的那时候烧香，这时候他给他两个警告，一个警告就是说哈，他说奉耶和华的名跟他说哈，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的家，你看又出来大卫家，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大卫的家哈，大卫的国不能被废弃哈。他说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也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哈。啊，这个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因为他们当时所用的祭司都是凡人了，不再是敬畏神的立位人了哈。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三节，他说当天神人就预备一个预兆，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坛会被破裂，坛上的灰必撒得满地啊，就这样子。OK， 所以这两个事情哈，第一个啊，就是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然后第二个就是坛壁破裂啊，这个坛的灰壁这个倾洒出来。那我们知道说第一个啊，他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约西亚，这件事情在哪时候发生呢啊？这件事情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五节的时候会发生啊，应验会在那个时候应验啊。所以啊，有机会你们去看列王记。但是问题是这样，在从十三章这个地方到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五节有相差三百年呢，弟兄姐妹，有三百年的时间呢。其实你看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坛壁破裂，坛的灰壁倾覆整个倒下来，这件事情马上发生，因为十三章接下去就写了。但是前面他说生一个儿子约西亚花了三百年的时间才应验，为什么呢？有些时候你说哎呦神，那你为什么不两个马上应验呢？出来一个约西亚，然后再真的把整个国家给转过来，为什么要花三百年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神要留给人悔改的机会，神等待人悔改，在这件事情上面等待了三百年，才应验这个啊大卫家生了一个儿子约西亚。好，约西亚是一个好王，所以到时候我们看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个事情先放着啊，下次有机会再讲到这件事情。但我们来看到说，另外一个预兆就是坛壁破裂，坛上的灰壁倾扫啊。这时候耶罗波安当然不高兴，他就叫人说哎，把伸手把这个神人给他拿住啊，把他抓住。那王就伸手就要抓他的时候哈、啊、这个什么，他的手就枯干了，王的手就枯干了，就不能挽回了哈、啊、就说不能弯就对了，就直了哈、啊、然后坛也破裂，坛上灰也倾覆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个事情就直接发生了。但是不止发生，而且还让耶罗波安哈、啊、他的手枯干，而且不能弯曲，对不对？这时候你说耶罗波安什么、啊、这时候狗急跳墙了，真的是什么，自己手枯干了，他没办法，他就说哦，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恢复。这个神人哈、啊、说实在哈、啊、他哈、啊、是好的先知啊，哈、啊、好的神人啊哈、啊、因为什么，他心地善良啊，他不会看到说啊耶罗波安你这个家伙哈、啊、实在是太不好了， 所以你看，活该，你这个手枯干了，不能弯了哈，你就枯干吧。哎，这个神人还替他祷告，哎，还真的什么手又复原了，如寻常一样。哇，这时候这个王哈，开始他就想收买他了，他说请你跟我回去吃饭，让我加添你心力，我也必赏赐给你啊。弟兄姐妹，这时候这个王就要请他回去吃饭。那我们刚才说，我们看到说请他回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接下来这个神人他就跟他讲，不，这个啊，这个王就对他，这个神人就对王说，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那个地方吃饭喝水。下面就很重要，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所以这个神人他是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去。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了，也不从伯特利的原路回去。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跟他讲啊？当然这是神吩咐他了，但他说为什么不能在伯特利吃喝呢？为什么不能在那边别的地方你可以吃饭喝水，为什么不能在伯特利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因为伯特利它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天的门，神的家，对不对？那现在天的门神的家变成偶像，变成淫乱的地方，变成拜偶像的地方，变成金牛犊的大本营，所以神不允许这个神人在那边吃喝，避免这个神人在那个地方被什么，被受污染。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有些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哪个地方赌场去吃喝呢？其实你吃喝的东西都一样，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不能在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被污染的。所以神吩咐，神再三的吩咐，他说耶和华有话嘱咐我，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他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今天也是告诉我们说不可在拜金牛犊偶像的大本营里面吃喝，免得我们受了感染啊。很重要的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并不是说那个饭或者那个喝水有什么样，而是说什么，他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也不可什么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啊。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已经过去是天的门，对不对啊？天的门，神的家是雅各所定下来的，雅各看见天开了，但是这时候这个却被这个耶罗波安给搞了两个金牛犊，所以伯特利已经被污染了，好不好？好，我们可以看到伯特利已经被污染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说这个这个神用这个神人哈来让耶罗波安哈能够使他苏醒啊，但是耶罗波安哈却不知道他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本身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对不对？神允许他做北国的王嘛，这是神所拣选，神允许的，但是他却没有顺服这个人的吩咐啊，这个什么啊，神哈，他拒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人哈，他拒绝了王的邀请啊。最主要，这个神人他满足了神的心意，但是耶罗波安却什么，却还是一样哈，照自己的心意在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让耶罗波安看到说啊，有些时候哈，这个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保住神要给我们在世界上做王的地位，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罗波安虽然他手枯干的时候，他不能弯的时候，他虽然肯顺服，照理是说他应该当时就抓住机会认罪悔改。但是今天有时候哈，我们也是一样，神惩罚我们的时候，手枯干了不能弯了哈，这脚跌断了干嘛？我们就来找牧师祷告，祷告好了以后哈，我们还继续做坏事下去。所以这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手枯干了哈，然后祷告了得到医治了。啊，我们要知道哈，这是神让我们悔改的机会。神就好像，所以我再讲一遍，神哈让约西亚啊，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这件事情等了300年，神让我们有300年的时间悔改，而且神让我们的手马上复原的时候，神又让我们即时可以悔改，不管是300年好，或者是马上悔改也好啊，这件事情这个耶罗波安都错过了机会。 啊，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也是错过了机会，好不好？好，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啊。这时候啊，我想我大家都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老先知啊，我这故事我想就直接讲过去，大家非常清楚，虽然经文很长。他说老先知啊，他在伯特利他的孩子们啊，然后告诉他说，哦，有一个人啊，这件事情神人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来告诉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老先知哦，啊，他爸爸就去追赶神人，他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他就跟他说，哎，你跟我回去吃饭呢。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哎，你看第十七节，哎，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你再把它画起来。这个少年的先知常常讲这句话，说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他说不可以随便吃。那你看这个老的先知，哇，这真的是厉害。在第十八节他说，老先知对他说，哎，我也是先知，跟你一样，哎，不止这样子，他说什么，他说有天使啊，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然后他就带回家吃饭。然后这都是老先知什么欺哄他。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在第啊这个啊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这都是老先知在骗这个少年先知的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思考，哇，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两个人坐的时候，那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个老先知，然后叫老先知对付这个小先知哈，少年先知哈，跟他讲说，你既然违背了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结果他在路上就被狮子给咬死了，然后狮子咬死，然后狮子没有吃他的尸体，他的驴子还站在旁边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纳闷哈，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呢？其实啊，这个非常简单哈，我们可以慢慢来思考，就是说有些时候哈，让人听得很属灵的话啊，所以很重要一句话，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因为有耶和啊，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地方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令对我说，他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里面。所以你看哈，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会分别，是人在说神的话还是神在说神的话。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这个老先知是什么？人在说神的话。好，那并不是神直接向少年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辨别。如果我们常常听到某某人告诉我说，上帝告诉我要我来告诉你的话，这个是人在说神的话。那如果上帝直接告诉我的话，那是神在说神他自己的话，好不好？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说，其实根本不是神在说话。所以这个少年先知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什么年少经验不足了，然后就被骗了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小先知啊，他有什么？他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他必须要去完成。他一个使命就是让耶罗波安能够什么认罪悔改啊。他不吃不喝，因为什么？他顺服上帝的命令。OK 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哈，他经验不足。而且只有什么满肚子的热忱而已啊，有很大的 passion， 但是他经验不足啊，所以他这个老传道人哈，看起来像属灵啊，其实是属灵啊，那个灵是灵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零了哈，其实他根本不属灵哈，但是看起来很属灵，是可能过去很属灵啊，这个老先知可能过去很属灵，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有些时候哈，这个老的传道人哈。会让年轻的传道人看了以后跌倒，然后不去传道，啊，所以有些时候，世界上其实今天也是有很多老的先知啦，或者是老的牧师啦，因为自己过去曾经是牧师传道人，但是今天哈啊，他已经不在世了，为什么呢？你看他说有一位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你看有一位老先知住在伯特利，哇，这听着这句话实在是哈很丢脸呐。你既然是老先知，那你又住在伯特利，是金牛犊拜金牛犊的地方，那难道你住在那边可以住一辈子吗？难道你都不能出来讲几句话吗？所以有一位老先知住在伯特利，这时候我就觉得心中很大的感慨啊，今天神的仆人住在一个哈赌场的中间，好，然后哈还住很久。今天要不是说他儿子回来跟他讲说，哦，有一个神人从那边去了，然后做了这些事情，我看那个老先知可能就在伯特利安养他终老了。 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这事情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老先知哈，老早就已经什么，就已经 retire 了，他已经退休了，他不做牧师了，他休息了，他跟老百姓没什么一样啊，搞不好他在伯特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拜偶像，但是他住在那个犯罪的地方已经很久了，而且儿子们也都住在那个地方，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对这种人，他有时候跟你所说的话，你要稍微知道，因为什么？先知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要领受神的话语，而不是说你去年领受，上个礼拜领受，你今天还认为，你看他最重要的第一句话，他说我也是先知啊。要小心一件事情，常常你听到当那个人自己讲说我也是先知的时候，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句话告诉说我也是先知，而且不只是我也是先知，我还和你一样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位老先知已经不在什么位置，不再被神使用了。好，那这个少年的先知哈，他有三个大的缺失啊。他经过这次以后，被神咬，被那个狮子咬了以后，他有三个很大的损失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以后少年先知嘛，好不容易才出来，第一次被神使用去告诉耶罗波安，再下来就没了啦啊。所以他以后就不能再被神使用的，对不对？而且他什么？他不能自然死，他是被咬死的啊，多可惜啊，对不对啊？更何况哈，因为什么？你如果这样子死的话，那你前面才不是讲吗？哦，那大卫的家将来要出一个约西亚，有谁会相信呢？人家看见你，哎呦，你这个你刚才讲的神的话，结果神还不保守你，你还被狮子咬，哇！人家想说哦，那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呢。神的话出来，少年先知没有错，他讲出来了，但是因为他后来没有好好的这个啊，这个保守他自己，导致于神的话被怀疑，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非常非常要小心。所以少年先知有这样三个啊，他自己的那个这个啊，这个损失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呢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哈，这个老先知说我也是先知，其实他早已经不做先知了，而且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他这是在什么？这是在什么？妄称神的名啊！啊，你记不记得十诫当中哈、啊，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其实根本没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名对他说，是他自己说的。因为耶和华是告诉少年的先知说你不要去吃，那他说哦有先知奉耶和华，所以可见是什么？妄称耶和华的名。OK， 好，所以话又说回来哈、啊，也不要觉得小先知哈、啊、这个好像好棒的样子，因为小先知哈、啊、做久了以后也会变老先知啊。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啊，我们不要变成老先知一样哈、啊。所以老先知哈、啊，早知道这件事情哈、啊，他在伯特利他不挺身而出啊，为当时拜偶像的人哈、啊，其实就是说让他们认罪悔改。可见这个老先知在伯特利是白住了。老先知有点点像我们所说的叫做什么不沾锅啦。啊，他自己认为我洁身自爱就是很好了，我认为我自己爱神不沾过就好了，其实他更不爱人的灵魂啊。所以我们一直看到这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看了就会流眼泪啊。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住在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是拜金牛犊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接下去我们就在这边，他说这个啊，这个啊，神哈、啊，说实在哈、啊，还是给老先知最后一次机会。你有没有发觉，这个老先知其实哈、啊，神是恩待人的神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两个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这时候真的临到了那个老先知了。哇，前面他是骗人的，有天使的话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你可以来吃。这时候两个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也就是老先知哦，对不对？他老先知就对那个从犹大来的神人，有时是少年的先知，对他说什么？他说你既然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上帝你上帝的命令啊。所以你看，所以说老先知后来有没有机会再一次拜礼复活成为先知？有没有？当然有啊，因为神的话还是会给他，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神让他再一次有机会去责备这个小先知啊。所以这个当中哈、哦，说实在，这个第十三章哈、哦，里面太多太多哈、哦，这个什么神的亮光在里面。所以你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老先知，我也不要灰心，不要后悔，好像住在伯特利坐好久了，没事干了。啊，今天神还是一样给他一句话，让他来责备这个小先知哈、啊。那我们可能会说，这个我们可能会说，那基本上那他为什么这个老先知为什么会 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常常会问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几种可能啦，我只是讲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出于嫉妒啊，因为他想说，我既然是老先知，哎，奇怪，今天神怎么派这个小先知去跟耶罗波安说话，怎么还不没轮到我？他有可能嫉妒，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呢？他或许是想说，哎，我是老先知，哎，怎么老跑出一个小先知呢？嘿嘿，把他叫过来，我准备教导教导他。哎，就是有一种哈，好安慰自己，说自己还是什么不错的，所以他就去把小先知找来。你看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听了他儿子说，他就骑上驴子去追赶神人呐、啊，去追赶那个少年先知了。那有可能是嫉妒，也有可能是安慰自己，想要让自己说，哎，还有可以来教导这些少年人的啊 啊，或者是他真的是被魔鬼利用啊，所以他破坏神在这个小先知上的印。小先知上神有一个计划啊，但是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人很奇妙。我们刚才所说，不管嫉妒也好，不管想要这个想要比人家大，想要安慰人家，想要教导人家，对不对？我是老先知，你叫你过来教一教啦，或者什么，其实或者是被这个魔鬼撒旦所利用，其实这三个都是混在里面的。因为人一刹那会有嫉妒，一刹那会想要什么教人家，另外一刹那就会被魔鬼所利用，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哈、啊，这个小先知啊，这个啊老先知，后来他还相信小先知所说的话，因为你在第这个啊32节最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小先知所说的话必定应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老先知哈，他的相信这个小先知所说的话也会应验哈，而且不止这个哈，让我们看到哈，他也非常爱护小先知，因为当小先知哈这个啊死了以后，他还把他安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啊。那老先知最大的缺失是什么呢？老先知最大的缺失就是说哈，就是说他哈，没有办法能够指引这个耶罗波安到最后的时候能够离开这个罪恶，能够走这个正路，这是他最大最大的损失。因为神给他机会了，因为神给他机会，就是说让他去这个啊，告诉这个小先知说啊，你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的命令，神有话来了，但是神还要继续让他有话啊，神要继续让他有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个小先知哈、啊，其实他是什么年轻啊，经验不足，但是他其实也很棒的呢，因为他哈、哦、经过两个试探，你知道吗？第一个试探是什么？是君王的试探，对不对？是谁？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叫他进来吃，他不吃嘛，对不对？那他失败是失败在哪里？失败在老先知手上。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牧师的，或者说我们做传道人，我们要侍奉神的。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失败在外面的世界上面。但是我们常常失败在什么？自己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自己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栽在自己人的手中啊。有些时候我们灰心啊，这个倒退或者什么，并不是因为世界让我们跌倒，而是因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传道人，自己的这个啊、这个老先知，让我们跌倒了。看说，哎呀，你是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你是老先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哈、啊，你看看哈、啊，这个少年先知哈、啊，他经过两次试探，一次是耶罗波安的试探，他成功了；另外一次是老先知的试探，他失败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哈、啊，神有机会让我们啊学习，不管是老先知也好，不管是小先知也好。老先知哈、啊、后来，对不起，我们现在再来看说，而且这个狮子哈 啊也咬了他以后，狮子站在旁边不吃尸体啊。圣经上面常常用动物来让人看见神的作为，因为这件狮子也是什么，也是神所允许的，神所计划的。记不记得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好。列王记下第9章36节，狗曾经吃掉耶洗别的肉 ，OK？ 还有《使徒行传》12章23节，虫曾经咬掉这个西利安提帕，对不对？好，还有呢，还有这个啊、这个啊、约拿曾经被大鱼吞了到肚子里面，但是大鱼却没有把它吃掉，对不对？有没有？好，还有那个驴子，对不对？在那个谁， 在那个巴兰的身上哈、啊，所以这些不管驴子也好，狮子也好，狗也好，虫也好，鱼也好，这些都是什么神所用的，要来让我们能够更警醒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哈、啊，这时候老先知就非常非常的悲哀哈、啊，他非常的悲哀，所以他知道哈、啊，他害人又害了自己哈、啊，他这个真的时候这是哀伤，他没有办法来弥补。啊、他对小先知所说的这所做的伤害，那你可能会问说，那小先知死了，那老先知为什么没受到惩罚啊？人最喜欢问这句话啊，人最喜欢问这句话。其实哈、啊，我可以这么跟大家分享哈、啊，老先知哈、啊、没有受到惩罚，你会认为这样子，但是在他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几句当中，他说什么？他哀哭，他埋葬，他说哀哉哀哉，我的弟兄啊，他安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先知每一天活在他内心的愧疚，他内心的不安，他内心的伤痛，这些东西对他讲起来，就是已经对他讲起来是一个最大的惩罚了。老先知啊，他以为他在伯特利那种拜偶像的地方可以好好的安静度过一生，他根本不用再传福音了，根本不用再领受神的话语了。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居然发生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把他安葬在自己的坟墓上面。弟兄姐妹，他把他安葬在自己的坟墓上面，他后来他死的时候也葬在自己的坟墓上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坟墓里面有两个死人啊，但是这两个死人在他们活的时候却是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少年的先知领受神的话语，不小心栽在这个老年的身上。少年人也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就是不要随便听信人所说的上帝的话语，而是要自己亲自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好，那这个老先知害人又害己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少年先知也好，不管你是老先知也好，所以他在第33节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然不离开他的恶道，这就是最最让人家伤心的地方。不管老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你们全部都死了，但是。你们全部死了，耶罗波安还是一样不离开神，不离开这个他的恶道。他告诉我们说，第这34节，他说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弟兄姐妹，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于他的家从地上给灭除了。那我们以为这个少年的这个啊先知他从此就消失了哈、啊，但是有一句话哈、啊，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小先知虽然死了，但是希伯来书11章4节，他告诉我们说，人虽死了，但是仍旧说话。为什么说人虽死了仍旧说话呢？因为小先知他曾经预言什么？曾经预言大卫的家怎么样？必有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这件事情在300年以后才发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先知啊，他却是什么？他没有成功啊。OK 啊，他没有成功，他是成空了。OK， 他也没有属灵，他是属了灵了。1、2、3、4、5、6的灵，那个灵，而且他也跟照理是说，他应该老先知应该跟少年先知一起来同工，但是他们却什么同工，是那个攻击的攻，他却攻击了那个小先知。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今天在第13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都死了，他们虽然死了葬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在他们生前却大有不同，因为少年先知所说的话啊，他。啊，仍旧在说话，因为300年后大卫的家出了一个约西亚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神你在今天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不管是老先知，不管是少年先知，不管是罗波安，不管是耶罗波安，我们相信都是神你自己在拣选，来让这些人成为一台戏，在演给我们世人看。我们就是像他们中间的一个，真的是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少年不懂事，我们也不要像这个罗波安一样啊，不求问神，只去求问少年人或老年人。愿圣灵自己亲自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从神那边领受神的话。就算我们像少年的先知一样死了，但是我们相信照着希伯来书11章4节所说的，在信的人仍然说话， 因为神你借着小先知所说的话在300年后也要应验。我们感谢赞美神，就算连老先知也都知道这句话必定应验。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抓紧你的话，你的应许必定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